好，彼得前书，我们今天讲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四堂课，是苦难中的生活的第二部分。这卷书呢比较好读，它的主题很清楚，就是苦难中是有盼望的。是彼得，也就是12个门徒的这个大师兄，他当时在罗马，那么他要写给这个越过地中海对岸的亚细亚地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方一封信。那么他在罗马呢，正在经历罗马帝国在罗马这个城市里面对基督徒的逼迫。他经历这个逼迫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万邦教会的中心城市亚细亚地区。他说那个地方迟早也要会受到逼迫。他作为教会的这个柱石，作为整个基督教会的根基的这个领导人，那他会想到这些基督徒会经历的一些可能会经历到的困惑。所以呢，这卷书我们做这个简介的时候，我们大概给大家讲到过这些东西。实际上他写一封信写的这个读者呢，是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彼得可能从来没去过这些地方，没有证据表明他去过。那么这本书呢大概分两个部分，他第一部分呢讲说基督徒经历苦难呢是有盼望的，这是他的第一讲。那这一讲里面主要讲的内容是基督徒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处好。那么他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基督徒如何在现实的苦难生活中过生活，我们一天一天应该怎么去过。那么他在第一讲当中说基督徒在苦难中是有盼望的，他讲的主题非常清楚，他说基督徒的基业在天上，因为在天上有我们的永久基业呢，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寄居的，我们在地上的苦难呢是暂时的，所以你地上经历的一些苦难呢，将来在天上是有福的。这是作者的主要的主题，同时他告诉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呢，那你和上帝之间要获得这个基业，你需要保持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然后说基督徒应该认清自己的身份，他用了四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圣经经句，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基督徒的四个很重要的称呼，被拣选的族类，是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彼得对基督徒的四个重要称呼。他说基督徒再困难，不要丢掉你这四个属性，我们有这四个属性，我们就知道是有盼望。这是他的第一讲的第一课里面主要讲的内容。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讲说基督徒在苦难当中生活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里面彼得主要讲如何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处理好各种关系。那他讲到这个基督徒如何和外邦人处理好关系，他这个在亚细亚地区的话，和外邦人处理好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因为那些是外邦人教会的中心城市。那我们知道亚细亚这个地方是外邦教会的中心城市，原因是因为保罗在那儿宣教有三年多的时间，那么后来的使徒约翰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都是定居在以弗所，就是亚细亚这个地区，所以这个地区成为外邦人教会的一个核心城市，所以他要写信给这个地方一封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处理好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关系。那么彼得给的建议呢，就是要顺服当下的制度，那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第三个呢，他说要顺服主人，讲主仆关系。第四个呢，在讲夫妻关系，他说要顺服丈夫。那么在讲妻子的时候呢，讲说丈夫要按情理对待妻子。那最后呢，讲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他说要谦卑相爱。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三课，苦难中生活的前半部分，就是如何处理好教会的一些关系。那么大家读到这的时候呢，又会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那这些关系我也知道，我要处理好，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我也知道，那么我们在这个地上世世代代的生活，这些苦难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具体的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方法，有些什么样的认知，来让我们过好今天的生活呢？这就是他的第二部分，基督徒与人之间关系里面的下半部分。我们今天来看这部分啊，从第四章开始，他讲了这么几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他说基督徒在地上呢，要为主而活，这是他的一个中心思想。他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从这样的心 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余下的光阴，来度世在世余下的光阴。那这段话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地上有苦难，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智。这个苦难呢，实际上是让我们与世界上的罪恶断绝关系。哎，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经常容易忽略的，说我们受苦，为什么让我受苦呢？总以为受苦好像很冤枉似的。其实彼得在这儿讲说，基督徒受苦其实很大的原因不冤枉，是要我们与世上的罪断绝关系。那罪一般给人的东西是很享受的，对吧？那要和基督一起有圣洁的生活呢，就会经历一些苦难。所以他说你要有这样的心智，要为基督而活，受苦呢是一种兵器。这个是我们经常要这个基督徒忽视的，我们认为受苦是一种冤屈。那彼得在这儿说，受苦是基督徒的一种兵器，干什么用的呢？要和罪断绝关系的兵器。那有这样的认知的话，你的生活就会好一点，就会为主而活。我们在世上度我们余下的光阴，说肉身受苦呢，我们就会和罪恶断绝关系。这是他讲的这个为主而活的第一个小表题，要有正确的心智。那第二个方面，他说不管你今天是受苦也好，还是你那些逼迫你的人也好，大家都要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罪恶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所以他从第三节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穷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世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免非叫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身按着人受审判，叫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神是公义的，不管你今天是在欺负人的还是被欺负的，你有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要交账。所以他说那些邪淫、醉酒、荒宴、穷游、拜偶像的这些事情呢，神一定会审判。他说那些活人死人他都要审判。那这里面有一句话是比较难解读的，就是我用黑体标出来的、这个、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这句话呢，就出现在彼得前书里边，给神学家带来了很大的困惑。那么有一种神学思想，那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他这三天干嘛去了？那地狱里去传福音去了，给死人传福音去了。这个很大的依据就是彼得前书里的这节经文和上一章我们讲的一段经文。他其实这个地方彼得真是在讲这件事吗？好像你从前后文里面看不出这样的思路来。那么彼得在这儿讲什么呢？他在讲审判。那大家就有的人在怀疑一个问题，说那些欺负我们的人、让我们受苦的人、逼迫我们的那些人，他们也死了，你现在说上帝在有公义的审判，他们都死了，上帝怎么审判呢？那么彼得要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彼得就用了这句话，他说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一定有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的肉身要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必须死亡，要让他们的灵性如果接纳神的话，就可以靠神活着。那如果这样去看这句话的话，其实彼得讲的还是蛮清楚的。他说不是基督死了以后给死人传福音，那给死人传福音的话，我们今天的工作量就大了，对吧？那谁去执行这个任务去？那这个任务是不是一般人可以执行的？所以很显然圣经不是在讲这个，他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些人已经死了，虽然他曾经行过很多的恶，在短暂的时间内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他们受到神的这个公义的这个审判或者说是报应，但是彼得说你们不要着急，就是他们活着的时候神一定给过他们福音，给过他们警戒，让他们的肉身按人受审判，让他们的灵魂按基督的信仰受审判。那这是我想是彼得在这儿给我们讲的，就不管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不管现在是逼迫人的还是受逼迫的，都要在神的面前要交账。 所以我们因此这个呢，我们要心中存着各种敬虔的心，不要效仿这个世界，离开偶像，不要像过去的日子一样生活，应该有新的生活。这是他讲的第二个部分，为主而活，因为主必要将来审判人。那么他的第三个小敬虔就是说，为主而活，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那这句话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他说你们经历的苦难我也知道，很现实，但是你要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换句话，就用经典的话说，日子不多了，这个末世要来了，苦尽甘来，就是你们不会忍受太久了，苦尽甘来，很快你们的日子就会变好。这是彼得给当事人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他劝告当事人说，不要整天把思想呢集中在你所受的苦难当中，互相抱怨，满腹牢骚。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款待，不要发怨言，因为结局近了。那你想一想，这个近了究竟有多近呢？从彼得讲这个话到今天已经2000年过去了，对吧？那你看到我们今天是2022年，2020年过去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结局近了，指的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10年8年，也不是1000年2000年，可能还会更长的时间。但是这句话的确给当时的人带来很大的安慰，就说苦尽甘会来，大家不要失望，说我受苦白受了。这是彼得讲的第三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主题，你要知道结局近了。那么第四个方面的呢，他说除了你要做其他以上的这些认知以外，他说个人要按所得的恩赐彼此侍奉，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就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的在凡事因基督耶稣所得的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句话在为主而活里面，他说基督徒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认知以外呢，还要知道自己是神的管家。那么神的管家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呢，很早就出现了，摩西就是在神家里面做管家的，敬重的人。那这个圣经中有很多的描述，那这个地方呢，彼得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按照在神里面所得的恩赐做神的管家。那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可能很容易犯一个错误，我们今天大多数的教会好像培养基督徒，就是让基督徒都变成一模一样，一个每一个人都是有各种这个恩赐全备的基督徒。其实圣经不要求基督徒都变成这样，圣经的要求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有自己的恩赐，来做好自己恩赐方面的管家。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你如果是有教导恩赐的话，那你就按照圣言的引导去教导，你就要教导神的圣言，这是指的讲道的恩赐。他说如果你有服侍人的恩赐，那你就按照神所赐给你的力量，凡事上面为耶稣基督得荣耀而侍奉。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保罗的教导也是这样，他说教会的基督徒的侍奉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彼此不要去比较，也不要试图把每一个基督徒都培养成有一样恩赐一样才能的这样的基督徒，这个圣经不是这么要求我们的。所以圣经要求我们恩赐的管家要做好两件事情，要有讲道恩赐的按神的圣言去讲，有服侍人的按照因基督耶稣的荣耀去服侍人。那这是作者给我们很重要的教导，所以同时也提醒我们，像我们这些做这个教导工作的这些侍奉岗位上的信徒们，要知道我们口中所出的话语一定是来自神的真道，如果我们不教导神的话语的话，那么这个教导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在讲道这个恩赐上面一定要讲神的话语，这是彼得给我们教导的，要做神的管家。好，那么除了以主为主生活以外呢，他第二个方面的主题是在讲要以主为乐，就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这么多的辛苦，但你要有喜乐。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啊，那这一段话里面呢，彼得其实要告诉我们，你们要以主为乐，因为主会和你们一同生活在一起。主的同在，你高兴的时候他和你同在，你受苦的时候他也和你同在。所以不要认为说我们受苦的时候神不在我们身边，说基督不陪伴我们，这个思路是错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与你一同快乐，神也与你一同受苦，说基督与你一同受苦。这个地方的原文当中呢，这用了几个将来式的这个句子。换句话说，彼得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加拉太地区的这个亚细亚地区的教会可能还没有大的逼迫发生，所以作者用了将来时态，也就这件事以后会发生。那后来呢，我们的确知道亚细亚这个地区有了很大的逼迫会来到，但是并没有像罗马地区那么强大的逼迫啊。所以他说，主会和你一同呢来经历这些苦难，所以你们要欢喜快乐。那么下面他在讲两个原因。他说基督徒受苦呢，从表面上看可能人人都有苦难，但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为神的基督的名受苦。他说这样受苦的话，那神的灵在你们的里边，你们将来就会得着喜乐。但是如果不是为基督的名受苦，他说因为我们杀人，因为我们偷窃，因为我们作恶，因为我们好管闲事而应来的受苦的话，那这个就得不到基督的荣耀，也不会有基督的同在。那第二个方面，他说作为基督徒而受苦，那你说不要羞耻，也就是保罗有一句话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讲的就是这个，我不是因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而感到耻辱，因为这要是基督的名得到荣耀。这个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语，就是今天的苦难呢是明天的快乐，所以这因为主与你同在，这是为主而乐。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关于为主而乐里面的问题是主必审判。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义人兢兢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赞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之主。哎，那这句话讲的呢，告诉当时的这个读者，他说你们要知道上帝的审判呢是从神的家里面开始的。那这个大家觉得好像很不好理解，为啥神家里的人写审判神家里的人呢？那不能写审判外面的人多好啊。这是上帝说的，上帝说我要从神的家里面开始审判。但是彼得在这儿教导的不是说审判要从神的家里开始，他的教导呢有两层含义。他说基督徒仍然需要接受上帝的审判，更何况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岂能逃脱吗？那一般人认为说你是基督徒你不得救了吗，那你就安全了没事了。彼得在这儿讲的说不，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尚且要接受神的审判，那那些不信从的人会有如何逃脱呢？他们的结局会如何呢？这是彼得强调的重点，不信他们的结局将通不过审判。他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说，那些被称义的人都是经历了各种的艰辛万苦，他说那些不义的人，那和那些犯罪的人岂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吗？这是彼得的两个反问句。这两个反问句就告诉我们说，在神家里的人要接纳神的审判，不义的人、称义的人也是经历了各种的艰辛万苦才在神被神称义。所以那些不称不义的人和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最后通不过审判，他们最后也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这是彼得的教导。 那其实这个话呢，我们从旧约圣经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旧约当中被神称义的人都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如果不管你从过去哪个角度去看，从这个约伯记里面看约伯，你看经历多大的苦难。从这个旧约历史当中看摩西，摩西经历了多少苦难。再看历代君王，历代君王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先知们，从以利亚、以利沙，一直到这个先知以赛亚，到后来的耶利米，哪一个神的工作人员没有经过各种的苦难呢？都经历过。所以彼得在这儿讲的说，那些义人都经历过各种的艰辛万苦，才被神所称义。所以我们今天经历这点呢，也是很正常的，这是要为主而乐。那么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按照神的旨意，一心为善。你不要做恶事，一心为善，相信呢，信实造化的主一定会为我们主持公道。那这是彼得给当事人的一个教导。好，除了这第四章里面要求我们要以神为乐，为主而活这样一个主题以后呢，那么第五章就是作者最后的劝勉。他讲完他对这个苦难中生活的这些原则以后呢，他要劝勉当时的教会里面的一些重要岗位上的人。他第一个要劝勉的对象呢，就是长老。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子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穷养按着神旨意管照管他们。好，这句话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叫长老，而且这句话同时彼得呢是以自己是长老的身份来劝教会的长老们。那么我们知道彼得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用的身份呢是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仆人，他不是说他是耶稣基督的长老。那么究竟长老和使徒之间有多大的区别，这个我们要在这儿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使徒在圣经当中也叫监督，长老呢是由教会选出来的，或者说是由使徒指定的，是独特的归属于某一个教会。换句话说，像我们成典城北华基教会的长老，那么这个长老是由我们教会选举出来的，来牧养和照管教会的。那么这个长老呢，是我们教会专属的，也就是城北华基的教会的长老不是城西华基教会的长老，对吧？他的长老是教会专属的，这个教会的长老到那个教会就不是了。那么使徒就不一样，使徒呢是神所呼召的，是专门为宣教布道而执行上帝公义的功能的，他是有大公性的。也就是说使徒他既属于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那也属于以弗所教会的使徒，他也是罗马教会的使徒，他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使徒。所以你看到使徒他是有大公性的，他不属于某一个教会，而是属于基督的大公教会。所以使徒走到哪去都是使徒。使徒保罗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这个撒玛利亚，还是到这个希腊半岛，他都是使徒。但是长老就不是，离开这个教会他就不再是别的教会的长老。这两点我们大家要非常清楚，这两个职分是不一样的。那么教会中这个使徒行传当中还提到教会里面的另一个重要的职分叫执事。执事呢就是为了处理教会当中的某些事务而特别选定的办事人叫执事。比如说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最早期的一些执事主要是照顾这些孤儿寡妇的饭食。那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负责音乐敬拜的执事，或者有负责这个敬拜的执事，有负责关怀的执事，有负责这个基教的执事，那个执事都是专门管理教会里面的某种具体事务的。那么长老就不同了，长老是肩负着教会牧养和照管功能的一种职位。所以长老呢一般不是轮换的，你很少发现教会的长老是可以留职的，不是，长老一般是这个教会里面自始至终一直做下去，很少有人说教会把长老给开除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教会和长老之间的关系，要么长老错了，要么教会错了，会有很重大的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 这个长老呢，就是教会的创始人，甚至是教会里边主要的牧养和照管者。那这里边告诉我们，长老是要讲道的。那我们城北环籍呢，好像不设立长老，所以我们不是长老会，我们不设立长老，所以你看不到我们教会有长老。那么实际上我们的牧师呢，在扮演着长老这样一个职份，他在照管和牧养教会。那我原来服侍的另一个教会里面叫圣经教会，他们是有长老的。那教会里面有三个长老，这都是长老呢，每个月都会给我们有一次正道。从教会的管理、人事变动各种方面的事情，长老是全权负责的。那就是长老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所以你能看到彼得在这儿呢，用长老这个身份来告诉这个读者，他说你们做长老的一定要牧养好你的穷养，要照管好你的教会。那谈到牧养穷养这个事，我想在整个使徒当中，使徒这个彼得呢，应该是最有资格讲这个话的。因为彼得是第一个跑出去，这个基督死了复活以后第一个去钓鱼的人，对吧？那后来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湖边上亲自教导他说，你要去牧养我的小羊，你要去牧养我的小羊，连续三次告诉彼得，你的职责是去牧养我的羊。所以彼得在这儿特意的讲说，长老们，你们主要的职责是牧养和照管教会，不要让教会受到外面的侵害，你要去喂养他们。这是彼得最一生当中最受益的，从耶稣那儿得到的教诲，就是在加利利湖边。好，你能看到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劝导当时的教会长老，因为责任重大。第二个劝勉关于长老的这个牧养和照管的时候，他讲了几个不是和是。他说这个是牧养和照管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辖制你的会众，乃是给你的会众做榜样。那这几个三对的这个对称词呢，是可以说分量很重。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必须要深刻反省的地方。教会里面的牧养者，不是出于勉强，完全是甘心乐意。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如果说是你看不到甘心乐意的侍奉的话，这个职份是有问题的。第二是不是贪财，而是乐意。如果一个人因为工资关系而与上帝的牧养这个分手的话，那么这样的牧者是有问题的。第三个就不是辖制，而是榜样。我们都知道一个教会去里大家看的最多的就是牧者，那么牧者的榜样是最重要的。如果牧者把我们教会当作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整天用约法三章的话，那就属于辖制。那这种辖制呢，往往就会给教会带来灾难性的这个后果。所以你能看到彼得在这儿给这个当时的读者呢，劝告这个教会的长老说，你们要做好这三个不是，三个是，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牧养和照管好教会，否则的话那个教会会有重大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劝告，就是劝告当时教会的会众。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段话里面在讲这个教会的会众之间，年轻人一定要顺服年长的人。这个可能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的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蛮突出的。这个不是因为说是传统问题，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其实在总长爱幼这方面的教导不够那么强化。你看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很少觉得自己读的东西有很多，知识又很丰富，年纪不大觉得自己这个阅历挺深，所以有时候对长者没有这个敬畏之心，这个其实要好好借鉴，这是不正确的做法。圣经一直在教导年轻人应该顺服年长的人，因为年长的人不一定比我们学位高，但是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经历，这个生活的经历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那你用说用掌握的新科技的话，那年轻人掌握的高科技肯定比我们年龄大的要好，要快，要来的多得多。但是这个不是圣经所要说的，圣经说的是年轻人应该顺服年长的教诲。那么所有的会众子间呢，应该彼此束腰。这个谦卑束腰这个话在圣经当中呢经常出现，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要彼此谦卑，不要傲慢。他里边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说赐福给那些谦卑的人。即便是我们有些地方比别人要稍微占有优势，或者说比别人发挥的好一点，也应该谦卑做人，不要去这个傲慢、狂傲自大。所以你们要自卑。注意下面这个自卑呢，它指的是从自己心里面去谦卑。他不是指的说啊，逼迫的情况下去谦卑，指的这个人。说谦卑的原因不是因为说对方好或者不好，是因为神是大能的。所以我们谦卑在每一个人的手下，谦卑在神的手下，是因为神是大能的，所以我们要谦卑。所以把一切的重担，我们今天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不开心也好，各种的这个忧虑也好，要献在神的面前。那么这样就可以做到彼此顺服，献忧给神，把忧虑交给神来处理，我们不要自作主张去处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这是给当时会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劝勉。那么第三方面呢，是警醒，他劝告教会，他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以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彼得在这儿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啊，就是狮子。我们今天的人都去动物园去看狮子，对吧？你在外边已经很少能看到了。但是一世纪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约旦河两岸有好多的丛林，那些丛林里面经常有狮子出没。所以那个地区呢，大人一说狮子，大家都知道狮子很厉害。狮子吼叫的时候呢，山沟里面就可以好几公里就能听得到。那么彼得就用了这样一个，他说魔鬼呢就像狮子一样，到处吼叫，寻找可吞噬的人。是寻找哪些人呢？就是寻找那些意志不坚定的、犹豫不决的、可以这个行恶、这个远离上帝的人，就是在盘点这些人。所以彼得的劝勉是你们要谨守警醒，抵挡魔鬼。那怎么个抵挡法？凭着我们练功吗？还是凭着我们干嘛呢？彼得的教导是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也就是我们在魔鬼面前唯一能站住脚的就是对上帝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号。这是我们抵挡魔鬼的唯一可行的渠道。他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历这样的苦难，看来这个魔鬼的抵挡一世纪有，后来也有，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有，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警醒魔鬼的对我们的诱惑，坚固我们的信心，有信心来抵挡魔鬼。这是他的第二方面的劝勉。他的劝勉的第三个方面，他叫当时的读者说，你们要有盼望，不要失去盼望。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那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这段话基本上彼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知道上帝呼召你们做基督徒，目的不是让你们经历痛苦的，目的不是让你们经历这些苦难的，目的是让你们得到永远的荣耀，是让你们享受这个永远荣耀的。所以因为你们有这个荣耀会得到，所以别人会记住你，所以你会经历一些苦难。他说这个苦难是暂时的，你们不要因为暂时的苦难离开上帝，你们要成全，要坚固你们的信心，然后呢这个荣耀就是你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其实不是说一定要生活多苦，经历苦难才能怎么样。彼得说基督徒生呼召的目的不是要受苦， 目的是要得着最后的荣耀。那这是彼得给所有当时会众里面一个很大的鼓励，他说你们不要为这些苦难所困惑，你们是有盼望的，你们的盼望在天上，就是那个永远的基业。那么最后呢，彼得给了当时的读者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告诉他写信的主要目的是干嘛。他说，我略略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交给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稳。这是第一段话，告诉彼得写这封信，这封信是由谁送去的，有一个叫希拉的人送去的。那说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你，基督的恩典，神的恩典是真的，我们在这上面一定要站立得住，不要因为目前所受的这点艰苦短暂的苦难而丢掉了神永远的这个基业。这是他给的第一个这个结束话里面告诉他写信的目的。他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坚血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这个地方出现了巴比伦，我们在简介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彼得在世的时候巴比伦早就灭亡了，所以很显然这个巴比伦不是指的实际地理位置上的巴比伦，但是他所在的罗马城，当时彼得所在的罗马城，它的性质很类似于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帝国怎么掳掠犹大国一样，所以他用这样来比较他现在所处的罗马国就像过去的巴比伦一样。那很显然那个地方有谁呢？有马可，马可在哪？那么这里边呢，我跟大家提到说有两个人我们要做一点简单的认识，一个是希拉，一个是马可。那么希拉是谁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我会看到希拉是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重要领袖之一。当保罗第一次宣教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做这个汇报的时候呢，就开了一次宗教大会，说外邦人要不要先成为犹太人受隔离，然后再去信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么这个会议呢，当时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彼得和雅各做出来的。他说外邦人不用受隔离，不用先变成这个犹太人，可以直接因信称义，他们支持保罗的宣教。那么当时这个会议决议是由谁送去的呢？耶路撒冷就是派希拉这个人，把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最高会议精神送到当时的安提阿教会，他是陪着保罗去安提阿教会的。那么后来呢，这个人就留在了这个安提阿教会。那么保罗宣教的时候，保罗第一次宣教就是和希拉一起出去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同工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但是第一次宣教的中途呢，因为马可的半道离开，所以呢彼得第二次这个他就成为这个彼得的同工，他和这个保罗的同工就在第一次宣教以后就终止了。那么这个人后来就和彼得一起同工。那么这就是关于希拉这个人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人有非常好的希腊文化教育背景，所以彼得前书实际上代笔者就是希腊。所以如果我们做这个读这个彼得前书和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卷书在文字上面有很大的区别。那前书写得非常流畅，希腊文非常优美，那么彼得后书呢就写得比较粗糙，用词比较简鲁。那么前书呢是因为是希腊代笔，希腊是一个有很好文化教育背景的人。那么后书呢，我们后面给大家讲，也可能就是彼得亲自写的。彼得是一个渔夫啊，你看他就给你写作品，他当然写不了太好，这很正常，对吧？所以这是彼得前书的代笔者。第二个人呢叫马可，这个马可呢就是圣经当中写马可福音的马可。这个马可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他是个商人，他在耶路撒冷呢有很多的房子。那么据历史考证呢，耶稣的最后和十二个门徒吃饭最后的晚餐呢就是在马可家的这个餐馆里吃的。那么耶路撒冷的最早期的教会的聚会呢主要是在马可家进行的，所以马可家呢就是当时的家庭教会的聚会点。所以他和这个保罗呢也是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马可就和保罗一起去了。 那么很遗憾，马可在保罗的第一次宣教当中，当他跨过这个地中海的时候呢，他就返回耶路撒冷，中途脱离了团队。为此呢，保罗和马可产生了很大的冲突。那么第二次宣教呢，就重新组队。此后呢，马可就一直和彼得在一起同工。那么你会看到现在呢，马可是陪伴在彼得的身边。那么在后来的书信当中，保罗也认为马可呢在福音上面是与他有益的。所以马可虽然没有和保罗完成他的全部宣教旅程，但是他却和彼得一起呢有一个很好的同工。因为他和彼得一起同工，所以他写了一卷福音书叫马可福音。那么马可福音呢，就是记载了彼得整个宣教过程当中彼得的讲道集。所以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可福音很容易读，而且都是一些很简洁的这个用词。为啥呢？因为他的讲话的人是彼得，彼得是一个渔夫啊，所以他讲话呢，他没有这个时间上，没有距离上，好多没有好高科技这些好多的知识，他是一个很简单的渔夫，他讲话直截了当，用了好多农村里面的这些例子，这就是马可。所以马可这个人对历史当中贡献非常大，写了马可福音，也是家庭聚会提供的好多的地方。所以能看到彼得在最后的问安当中呢，问提到这两个人，说这两个人是整个和彼得晚年的时候关系非常密切，成为这卷书里面重要这个同工之一。所以这就是彼得前书里面大概要告诉我们的一些内容。我们今天把苦难中的生活的第二部分呢，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小结。这一部分里面他讲了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是为神而活，或者叫为主而活，一个呢是以主为乐。他说基督徒的生活一定要把神与主作为他的中心，那这样呢，你才能够和罪断绝关系，你才能做神的管家。只有以主为乐，那你才能知道为主受苦，主必审判。如果你为自己的罪而受苦的话，那主审判你更重，对吧？所以这是彼得的主要的思想，一定要为神而活，以主为乐，这是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主核心中的核心，这是他的第二部分里面的主题。他的劝勉就包括两个方面，劝教会的领袖，也就是当时的长老，今天可以叫教牧长职，可以这么去称呼。那么他们的职责呢，是牧养与照管教会。所以牧者的主要职责是牧养与照管教会，如果除此以外的其他职责都不是牧者应该承担的。那么会众呢，重要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个是谦卑，一个是顺服。谦卑在神的全能之下，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下。年轻的要顺服长者，那么一般的会众应该顺服上帝神的这个长老或者牧养者的带领。所以他最后给我们的警戒就是要提防魔鬼的这个攻击，要谨守警醒，得享荣耀，要提防那些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一样，一定要提防这个。那么这就是彼得前书的大概的这个思路，告诉我们当时的基督徒在苦难当中要有盼望，在苦难当中该如何生活。那这些对我们今天呢都很重要。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呢，基本上说没有太大的苦难，也没有太大的逼迫，但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就有了。你像中东啊，在这个伊斯兰教国家里面宣教的宣教士，比如说马来西亚，甚至在中国大陆某些地方的教会侍奉者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那这些苦难是常态，我们要非常清楚，基督徒的苦难是个常态，它不是说一眨眼就过去了，是个常态。因为很简单，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嫉妒你，所以你会经历苦难。但是基督徒要知道，这个苦难是为主而受，主必审判，主一定会为我们做公正的这个最后的判决。那我们的职分就是要与罪断绝，做好神的管家，牧养和管理好我们的教会。那这就是彼得前书的大概内容。我们就把这一卷书呢，我们就暂时停在这儿。我们下一堂课开始呢，给大家介绍彼得后书。